说开始，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再进入我们今天的信息。
是，
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我们的避难所，就让我们有任何有困难的时候，你都是我们恩典，能够到你里面享受安息，享受平安，享受医治，也享受你给我们的安慰。你更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在属灵道路上行走的时候，我们靠着你的灵，增加我们心中刚强的力量，能够顺服你，能够按照你的旨意来行。在身体有软弱的时候，你也赐给我们的力量，使得我们能够得到你的扶持，得到你的保护，得到你的更新。求神来帮助我们。更是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多有困难，可是你叫我们可以放心，你可以变成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时候就让我们每一位真是大胆的来到你面前，因为主耶稣是那么的了解我们，是这样子的爱我们，更是知道我们需要在哪。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这是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直接到神的这边，支取神赐给我们的一切丰盛的恩典和力量。这时候我们把会众之中有任何有困难的，我们把它举到手中，你就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的，
你的就是随时的帮助。我们如果有任何家庭里面需要神扶持，也是神来真加上我们智慧的，我们相信神这时候就动工。我们如果在工作上，我们在事业上需要神扶持的，神这时候也是大大的张开手，我们向他支取他的智慧和力量。若是我们身体有软弱的，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大医生，神来医治我们，神给我们最好的时间最好的方式，使得我们能够得到身心灵的平安。这时候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让我们来了解，借着你的话语知道圣徒们如何成长，然后可以长成按照你的心意，达到你的美意。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感谢主，
感谢主。
刚刚看到这些孩子们啊，好可爱，一个个真是十年十几年下来都长大了。不但如此，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我相信你们都知道都不容易，是不是？
嗯，
慢慢看他们长成，看到心中很得的安慰。今天的题目是圣徒的成长和长成。最近我对成长跟长成特别有感受。首先圣徒就是所有因信称义信的主来到神面前得到恩典的，就是圣徒。所以蛮有信心的来到神的面前都是圣徒。成长和长成显然是一个过程，一个是一个目标，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会从这个角度进去。最近因为看到想到过去带领孩子的成长，哇，真不容易啊！他们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需要，在每个阶段中间他们都不断地学到新的东西，在各个试炼中间各个困难中间他们能够一步步地度过，慢慢看他们的长成起来真是不容易。最近看到孙子，哎呀，他的成长真是让我感到惊讶。因为过去的忙忙碌碌的时候都没有去欣赏他的成长，也没有去欣赏他怎么长成的。可是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发现哇，一个 baby 要长大真不容易啊！他原来眼睛还不能够 focus 的，对不对？他只能看到前面远的看不见的，他挥手他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耳朵也听不太清楚。慢慢他的手开始有控制，哎，可以回头了啊！哎，我发现一个人的这个过程真不容易。这边讲到圣徒，圣徒让我们想到不只是一个人的成长。他这个圣徒的意思说，所有的基督徒，比如说我们的大家庭，怎么样一起长成？一个人个人的话，我看到这个孙子，他的眼睛、他的鼻子、他的耳朵、他的嘴巴、手跟脚，一个个连起来。慢慢他可以活起来，是不是？慢慢他可以知道要做什么事情。你知道一个要成长的，他什么都要需要，不能光有眼睛，是不是？光有心跟多心也不行，光有手也不行，所以他一定要是各样都有。那这个大家庭里面就更奇妙，这边我们有那么多弟兄姊妹在这里，每一位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都是重要的，每一位这个长成的最后的完美的形象，每一位都是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个主题来思想一下，到底 圣徒的成长和长成，神怎么的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切三点进入，一个是成长，一个是一定有个目标的，然后到底长成是什么意思。我记得以前也跟你们有分享过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任何成长到长成都会经过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多多少少还有些需要去得胜操练的地方。有一个高中学生，就是老师给他一个产检，叫他回去把那个产检慢慢慢慢可以孵出鹅来，然后这鹅飞出来就会生子。所以那个老师的用意就是说，让他好好回去做这个实验，好好观察，写个 report。所以他就拿回去。我想你们都养过产检吗？啊，有啊，有的好像没有。但是我就这么累，那个产检看到一个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啊。那过一阵子开始里面开始动，就开始就咬那个里面就开始咬。后来才发现哦，原来里面有一个蚕蛹在里面，然后它慢慢就会把那个蚕茧咬破掉，咬破掉以后它就飞出来，就变成蛾就出来了，然后就飞，它会飞到一个我们平常养的板的一个 shoebox， 对不对？它就会飞到 box 的边上，它就产卵，它传得很整齐，然后那个产完卵的那个也就死掉。所以这个孩子他就做实验，他就看，哎，发现这个洞要咬出来还真不方便，咬咬咬，你知道这非要出来的时候，那个翅膀还不容易出来的，所以他挣扎挣扎挣扎，最后从洞里面挤出来的样子出来，然后飞出来。这是孩子他在想，他说，这么痛苦，他就突然想到我用刀子把那个洞把弄大一点，他就可以很容易出来。所以这孩子他就写笔货，他就说我要帮助他，他就把那个洞弄大一点，果然那个扑就出来了。可是出来不会飞的，很奇怪。所以他出来以后跑跑后来就死掉。所以这孩子笔货就说没有成功，没有按照老师说的好像可以飞出来会产卵。老师跟他说，你要知道，当你看到那个飞蛾想出来在那边挣扎咬那个洞，好像那个翅膀还用力要挤出来的时候，是它所有的养分跟它的营养液就送到它的翅膀的每个部分，因此当它这样出来那个过程中间，它就长成了，长成了以后它就开始可以飞起来，然后可以产卵，可以达到它最后的目标。你如果把那段过程去掉的时候，它反而不能够成长，也长不成，后来它就衰死掉。这个故事对小孩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你觉得好像刚要满就反而没有什么。圣徒成长跟长成跟这里有一点关系，你知道我们孩子都需要操练的，他才会懂事，才会知道分辨。今天我们的经文其实分了三段，成长、目标和长成。那么我们再念一下经文好不好？如果从这个三点来看，就发现这个经文啊，神的安排很奇妙，所以就是教我们怎么成长，目标在哪，如何成长。经文，大家没有听到？或者我们这样吧，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四章。
好，也来
了。来了啊，好的。这个十一到十二节正好是讲成长啊，我们来念经。
好，
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士，都要全权政府高尽竭力建立猪猪的身体。
好，再来。
我们
同归于一，人是。
唯有爱自己的神话，凡事
目大家都很熟悉。可是觉得话，如果你从三个角度，一个成长，一个目标，一个长成来看，就会惊讶啊、哦，原来神对我们圣徒们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怎么让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成长，达到一个神要的目标，然后最后长成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我们首先来看十一跟十二节，十一跟十二节里面，你知道神的计划是完备的。当他要成立教会，要把弟兄姊妹摆在一起成长的时候，他早就已经有一个完备的计划，所以他一定会拣选所有需要的，比如说教导的、装备的人。这边讲到有几个叫做使徒、先知、牧师啊，传福音的，然后牧师和教师，其实是四个啊主要的位分在这边。第一个是使徒，使徒其实就是过去我们圣经里面讲的十二使徒，再加上保罗，算是外邦人的使徒。有人常常问他，到底保罗是十二使徒之一呢，还是到底是他是属于到底是使徒的人物而已？所以正确的答案是他不是十二使徒之一，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因为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自己讲，十二使徒之外他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是有个特别的使命是使徒。所以使徒是特别的，神的时候特别拣选他们来建立教会。所以使徒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身份，就是过去。所以当讲到使徒的话，意思说这些都是被神特别呼召，有特别使命来建立教会的。当时使徒因为跟主耶稣基督亲自共同生活过，也见过势力勃勃的主，也是有神给赐他们特别的一些异能跟医病赶鬼的能力，所以当时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说的话就好像是神讲的话，这就是使徒的权势。在初期建立教会的时候，神拣选了这些使徒来建立教会，来传讲神的话语，能够把圣徒们慢慢建立起来。所以当时使徒们所说的话就好像神自己讲的话，所以这些新约所建立起来的很多是按照这个观念去建立的。所以现在你们使徒是什么使徒？现在都是信徒们，都是神的门徒。所以当时这个使徒就把所有的一些教导、一些圣经的神言，我们特别信徒们知道的，就开始把它完整化的，就最后变成了新约圣经。所以使徒的身份现在已经有，所以可是他的影响力一直到现在教会里面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使得我们可以慢慢在成长过程中间得到共鸣。先知，先知等于是 foreteller， 意思说把神的话来传达给我们，所以他特别得到神的供应的话语，他就代替神来跟你说话。所以先知确实是在这个过去的时代，旧约时代尤其是特别重要，因为圣灵叫他们直说，或者圣灵给他们默示，等圣经写完毕完成之后，其实这先知的职分已经就不在了，因为所有的启示都已经在圣经里面，所有的新的启示其实都已经完成了，没有，所以就不需要再先知来说话。现在常常有时候先知是说代神讲话，所以那是教导，因为后面有教师跟牧师，所以就是后面的职分。所以先知现在这个时代也就不需要，圣经里面说最后一个先知已经完成，当圣经已经完毕，先知的职分也就不需要。传福音的，这是特别的职分，像宣教士，像特别传福音给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甚至于就说我们到福音还没有到达的地区去传的，传给慕道友，都是传福音的人。所以我相信这个时候教会里面这个职分也很重要，我想你们每一位都是传福音的，因为我们是传讲这位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这是主要自己的每一个。我们每一位都是君尊的祭司啊，所以每一位都是属神的子民，也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更是让 很多传福音的教导。最后是牧师和教师。其实这个职分本身来讲是一个位置，牧师是代表牧养的意思，shepherd，教师是教导的意思。其实他这时候原文是两合在一起的，比方说要教其实要牧养，要牧养要教导，所以这个职分其实教会里是相当重要的。你这边很多虽然你们还没有牧师对不对，可是在这边传讲信息也好，教主日学也好，牧养我想你们就彼此要分担了啊，因为很多牧养的工作相信教会里面是有很多关怀，很多要把羊群带到对的路上，这是很重要的。知道贵教会最近又选了执事董事，对不对？长老还在 open，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见解。这边讲的意思就是说，当在一个成长过程中，这是做神赐的，所以我觉得一个重点是神赐。这些职分不是说人想当就可以当的，啊，这里面是真的神赐的，而且像你们选出来的董事执事哈，其实按照圣经上来讲，都是要被圣灵充满的，智慧超过共众，而且爱神要超过众人的，所以我们大家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被神呼召出来负责这些事情，不是说去看他做事而已，大家也祷告托住，大家也有爱心去关怀他们的辛劳，而且他们在做的时候重新的祷告，很多事情的处理还不是那么简单，有的时候的处理是要大家一起祷告同心，有带领者大家里面找出一个神的心来，那是最重要的。所以大家一定，因为这是神所赐的，神所呼召的，大家为这些带领的人要祷告，而且大家不只是祷告，真的一种彼此相爱的方式，彼此扶持。而且以后有机会跟你们讲到教会的服事官嘛，服事官跟市面上或者公司里面做事不一样啊，服事官，这以后我们再讲。所以十一节讲到说按神所赐，当然自己这个是在这节经文是自己的代表，因为保罗专门讲到教会里面的没得事工的需要，讲到这些事情。其实在哥林多前书跟罗马书里面有讲到，还有哥林多前书有提到，哥林多后书也提到一个，讲到这些所有恩赐都是圣灵凭他旨意所赐，尤其是哥林多前书里面有各种的神所需要教会里面各种恩赐的弟兄姊妹出来做事，远远超过这四位，对不对？比如说关怀的，招待的，饭食的，或者是接待的啊，你们很多很多，像这些事情都是神所赐，所以我要强调一下，这边的四个位格是保罗是为了教会的行政跟事工上所举出的四个例子。如果你把哥林多前书全部加在一起的话，你就发现，哇，就好像一个身体一样。你这所有的功能的可以方式是需要从头到尾，从里到外，甚至你看不见的，看得见的表面的里面的内脏，都是需要才能够让这个身体可以方式。教会是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的圣徒的成长和长成，这个地方应该讲得很清楚，你们一看的话以为这是四个位格，其实不是的，是你所有的功能，所有的弟兄姊妹，你们之所以被呼召到这里，每一位都有他需要的，都是神所赐的。如果你相信你是圣徒，我刚才讲的圣徒的定义是你信主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你相信这位神是你的神，而且他所应许的话他必然会成就，你如果这样相信就是圣徒。你没有完全还没，是不是已经行为的完美还没，可是因为你信的关系，所以就是圣徒。而这个大家庭是因为主神的名，因为大家信他所以成为这个家庭，所以讲到这里很重要。所以十一节我讲到这里，我要讲了这个四位之后，下面点点点点点 所有的神所呼召的人都是他所赐的，每一位都是他所需要的工人在教会。如果你相信你是神，我相信你并不相信，哎，那你就是家中的一份子，因神的名在家中，那也是神所赐的，因此必然有你需要功能的角色。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位都不能轻看，每一位都是重要的，每一位他痛苦，其他都应该要痛苦感受，每一位高兴，其他应该感受到他的喜悦。如果是这样子，这是你自己身体上的。我第一次我把我的孙子弄痛死，他还不太会哭，他给我一个委屈的表情，因为他不想碰到我的胸口，然后他就给我一个委屈的表情，然后我就想，哦，他知道痛了啊。所以我那时候在想，一个教会里面，如果那位弟兄他感到一个痛苦，你这边有没有感受得到？如果你有感受得到，表示说你的祷告是会有用的。如果某一位他觉得，哎呀，他得到什么一点喜乐的时候，你有感受到吗？如果有的话，你在感恩的时候、赞美的时候，你发现圣灵是充满了圣地。如果你看到他高兴，你难受的话，那圣灵的充满就没有达到，你懂吗？哎，有时候我们很奇妙，比较会为大家痛苦，比较不会为别人高兴。我不知道你们是怎样。我们常常有时候觉得教会里的问题，常常都是问题出在你看自己比别人高，如果别人比你强，你会难受；别人比你弱，你会比较可以关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感觉。那么最近布道会有一个问题提出来，让我们自己思考。他说现在慕道友越来越有钱，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要调整我们的心态？你们觉得呢？如果慕道友越来越有钱，我们传福音需要调整心态，有问题？因为他觉得他很有钱的
啊，要调整怎么样的心态的？
你觉得？
不用吗？
对啊，你看，所以呢，不知不觉中，你会觉得，刚跟你讲的很对啊。你传福音就是传福音嘛，他的这个，他的没有信实，他是死的。他再怎么有钱，再怎么有钱，他再怎么好或者再怎么不好，他还是跟神是断绝。所以传福音，你需要调什么心态，你就好好传福音。你不要以为有钱人你怎么传，没有钱人怎么传，那就不对，是不是？我们不知不觉中人会发现，哦，我们的心中还有那么一个小疙瘩那边。所以我们有几位弟兄姊妹就私下讨论的时候说，呀，我们有时候觉得传福音传到真正有需要人好像比较容易，我们就问，是不是应该是每个人都有需要，都有需要。其实这个事情我为什么这样提出来，是一位牧师亲口讲的。他跟我讲他自己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他有一次去探访，一看他住的房子跟纽约一样大，哦，他说，哎呀，我怎么进去传福音？他后来马上认罪悔改，因为他发现进去以后家那么大，布置的那么好，家具就像纽约博物馆或者家具店陈设好好的，对不对？可是发现是冷清清的，没有爱。后来他进去传福音，他们信主，出来以后他认罪悔改。他连牧师有时候会一动说，哎呀，他住那么好，还有什么需要的呢？他们正好需要什么。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要很注意，我们教会的大家庭是你自己的任何一部分，每一个都重要。如果任何肢体有不幸福有痛苦的事情，全身都感受到了，这是一个神喜悦的状况。如果一个高兴，全部他都为他喜乐的话，那是一个真正充满爱、神喜悦的状况。可是在成长中的教会，有时候不会如此。我们也能 understand， 懂我意思吧？目标到最后啊，今天就讲这个主题。所以我们在往前，我们有知识董事长老都一起来做的时候，以后有牧者，这个很重要。一个教会每一个都是重要的，每一个都不可缺少的。 在一起成长，一起来经历神的大能。十二节，神为什么赐那么多不同的人在中间？因为你知道哈，这个就是奇妙的地方。公司里面常常会觉得呀，一类的人比较容易，他选跟他类似的人。教会正好相反，神呼召都可以进，对不对？神有他极其的能力，所以等一下我就讲这个问题。这些是神所赐的，就会适合这个教会的需要。如果大家愿意顺服，大家愿意看见神的奇妙的大能，这些加在一起，比如说我们在这一起，目的当然借着神的话语，要成全圣徒，这是一个第一个成长中很重要。所以我们来到这里，不能说只是做做礼拜，做的人啊，其实要在神的话语上，要慢慢的建立起来。所以我们有主日学，有团契，我觉得很重要。这些每一样事情都是能够装备，这是成全这个字，让每一位可以 complete， 可以完整，可以装备的意思。所以有了这几位，尤其刚刚所讲的使徒，圣经上所说的话语，先知，所有神所启示的神仙都写在圣经上，然后又传道的，你让你传福音，你就会越知道福音的宝贝。你如果不去传，有时候还忘记到福音背后的恩惠在哪。有时候我们去传福音，传传传发现，哦，我自己还没有完全了解。所以你们每一位都应该把你们的得救见证啊，好好再讲一场。如果有一位慕道友来到你面前，你可以一分钟或者三分钟，把你为什么信主的经历讲得清楚，那很重要，因为这是你把你的亲身的感受讲出来。如果你可以讲得出来，你会越感谢神，因为这是你的亲身经历。上次好几次来受洗啊，帮你们施洗的时候，我就听到很感人的见证。可是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不要忘记起初的爱心。我们有时候信主的当初可能还记得，时间久了，你慢慢觉得好像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不要失去，重新失去起初的爱心，把你们过去的就再来思想一下。你像炭火，如果烧久了以后，现在冬天慢慢来了，你们这边比我们稍微冷一点。炭火烧久，上面的灰会把火盖住，就烧不旺，所以你要把灰掸掉。所以我们回去每一位信主久的都让火再烧更旺一点，稍微想想看过去得救的救恩是什么。成全圣徒本身一个最重要的一点，不要忘记起初的爱心。过去如何的感动的受洗得救的时候，如何在众人面前做见证分享，现在你继续不断的要成长，应该做更美好的见证，说信主久了以后，神怎么样一步步把你弄得更完全。所以成全圣徒，这是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想你们丰盛生命都胜过了，对不对？那是一个门徒装备，初心造就，而且里面背了很多经文，还记得看到那个经文吗？
哪一个？
启示录三章二十节。
嗯。
我站
在
门口。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以后我们要重新再来思考这些，因为这些事情时间久了以后，你又开始。好像这些话也没有激励了。其实主耶稣整天都是在敲我们的心门，他想到我们的心中来跟我们好好的谈一谈，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继续不断的被装备，继续不断的成长起来。然后第二点是各尽其职，像这个是一种服事的操练，这是 prepare for the service， 意思说预备我们服侍他。所以教会里面，不只是教导圣经，装备圣徒们，其实装备圣徒也包括了，也教导如何服侍。我刚刚看到敬拜啊，有人带领教导，其实他每一个事工都应该有一些教导该怎么去做，比如招待也好，或者怎么传福音，这些都是 prepare for the service， 就是各尽其职，意思每一个在岗位上都知道该怎么做。我想你们都有，每一个交接时候就传下去，可是这样传着传有时候需要整合一下，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当然以后教会要成长的时候，这一步步都要建立起来，然后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地方特别是讲有机体啊，所以说我们教会里面圣徒的成长，大家都是加在一起，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都是互为肢体。所以要建立的话，表示说你光是自己的成长，还要帮助其他的全体的成长，才能够建立起来。他的意思是用 build up， 可是 build up 的时候其实常常要经过一个过程。我记得我们家以前，我一直在观察我们那个在搬家以前那个家，每次有这个冬天的风暴风雪来的时候，很奇妙，家的边上的花草，风暴一来，这些都被吹得乱七八糟。可是，在那个 sidewalk 边上那个转角的一棵树，平常没有太管它，远远的，那个风暴来，它就还是站立在那边。但有一次，我就很奇怪，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你知道那些花草，你种在房子的边上，它平常不是很大风吹的，所以它没有经过这些风雨的这个管调教过。所以他站在那边，原来站得稳稳的，还不错的。可是大风一来，这些倒的就是这些东西。可是远远在那个边上，边缘你不太去照顾他的，他其实站得稳。所以我在想，我说哦，原来有的时候这个在边上，经常好像有些保护的没有在受其他磨练的，哎呀，一个大的一个。而且有的时候这些装备要有时间性。你们记得上次有个 Hurricane 叫做 Sandy， 你们这边不太有受影响是不是？是啊，你看你们那边不太受，我们那边受了好大的伤害。你知道
没有装备，我们、
啊、
没有装备，
没有装备，好好讲，讲得真好。对啊，所以我到这边来装备了、啊。就发现一个很奇妙，哎，跟这完全一样。我才发现一个奥秘啊，因为那次来，我记得是十月，来的特别早。他那个那一次来之后，而且是有那个，他那次有一些这个风雪的下来。后来我就想到一样事情，你知道每年到秋天。树要那个掉树叶，对，我就发现这个树叶掉了以后，扫树叶很麻烦。你知道为什么要掉树叶吗？啊？为了我们扫树叶，扫二。我后来发现，那一年很奇妙。我记得除了有先季风动之外，还有一个很奇妙的，十月底就下大雪。你们这边好像没有下很多雪，下大雪。那次下大雪是树叶还没有掉下来就下大雪，就发现很多树全部都树枝全部裂掉，都倒掉垮掉，因为树叶雪下来以后，因为树叶没有掉就很重，所以整个树全部都裂掉，从上劈两半下来，很多树这样，很多的厨房都被树压到，因为上面有树就掉下来。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树叶要掉下来，看起来是好像它的要全部换了一些装备是，可是树叶如果该掉不掉的时候， 当大同学来，那个树就承担了很多东西。所以那时候纽约市树受的伤害很大很大，是因为风雪来的时候树也没有掉，所以那年连树也还没长，它的枫叶红叶的时候已经都被雪风雪刮了。所以我们一个人在任何成长中，很多时候很多的 process 是必须要经历它的。所以我们再看下面两节，在成长中间有一个过程，13、14节。好，我们念一下13节。
知道唯一认识神的儿子的一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信仰。
好，我们就先请到这句话。所以只等到，所以刚刚两句话讲到，在成长过程需要有装备，需要让我们可以慢慢的能够彼此扶持，学习各尽其职的，然后来建造彼此，对不对？建立身体就是建造彼此。那这边讲只等到，那就表示说是一个时间，也需要到某个时候啊。等到什么时候呢？大家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而且认识神的儿子。其实这样同归于一跟认识神的儿子中间是应该是有一个 end， 意思说这两个应该同时要发生，就是要同归于一，也要认识神的儿子。如果可以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才可以慢慢长大成人，越来越有基督长成的生命。所以这就变成一个目标。这个你知道同归于一，我们比如说有人我们有教会里面所谓的 diversity， 或者是大家不同的功能，大家不同的功能如果怎么样合在一起来操作的话，就需要在这个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想法，一个意念。要不然看着看听着听说着说都不适合在一起。一定要认识神的儿子，然后真道上合而为一，然后才会慢慢长大成神。所以我们平常怎么样能够同归于一？以弗所书一个教导，我们可以思想一下，要谦虚，对不对？要温柔，要忍耐。谦虚温柔忍耐，你觉得哪一样比较容易做到？我觉得这每一样都是需要花很长。要谦虚，要温柔，要忍耐，一定要用爱心彼此宽容，是不是？要和平，互相联络，然后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才会同归于一。当然，这同归于一，如果只是这样同归于一还不算数，是要在认识神的儿子的基础上，就表示说是在真理上也是同归于一。所以神在给我们一个操练，越要谦虚，越要温柔，越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然后再保守这个合一。这个其实啊，也就是我刚刚讲的几个例子中间的困难的地方，可是必须经过的地方，可是可以达成最后目标的地方。刚讲的那个茧，鹅要飞出来，困不困难？困难。可是当你真的按照这方式出来的时候，它就达到了神要求。所以当我们谦虚温柔忍耐，每一样都难，可是又要竭力保守合而为一，难上加难，再用爱心互相宽容更难，然后再和平彼此联系再难，对。可是这一个 process， 我有时候在思想，为什么神一直跟我们说我们是有患难的，可是患难里面我们可以生忍耐， 原来里面可以生老练，老练可以生安魂。神跟我们说，当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会将他的爱灌在我们心中，使得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困难。所以这个操练不是靠我们自己，如果你愿意顺服神的这种方式去做，神的力量、神的爱、神的爱会到我们心中，帮助我们这件事情。如果你相信，我们都是圣徒，所以我说圣徒定义是你相信这位神，也相信他的应许必然成就的。我相信你，也相信神的话的话，如果你我都需要操练，因为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如果你相信神的话，我们要学学看谦虚。谦虚的意思是把自己看到比别人弱一点，可是你实际上是比他强。如果我已经比他弱，我说弱一点，我很容易做到，是不是？神的意思是说那个很好。可是当你别人强的时候，你也愿意谦虚的可以跟他一起来扶持成长，这叫真正的谦虚。我有时候觉得，哎呀，谦虚，我对某些人比较可以谦虚，跟其他人不太容易谦虚。那我自己回去想想问题在哪里，神会给我答案。谦虚的意思是，你愿意，你比别人强的时候，你愿意在一个低等的方式跟他一起扶持成长。主耶稣做到，他真的虚己，他把自己全部的尊荣全部都丢掉，所以他做，所以神教导我们的没有一样主耶稣没有做到。我们如果愿意到他里面，就可能可以做到。温柔，你们觉得温柔容易吗？我觉得蛮难的。当我开始自己的火冒起来的时候，怎么可能还有温柔的自己啊？不是火爆就不容易的事情。哎，可是圣经里面很多教导我们都知道的，温柔本身就是力量。有一次到大陆去宣道，有位我们去宣道去培训的时候，有一位女的传道人，哦，好厉害，她什么都会讲。那她是单身，她一直跟我说她想找个夫婿不容易。后来我跟维敏跟她做了一个培训，就讲到温柔这个字，她突然想通，她说温柔这个字眼，她自己亲口跟我讲，她温柔这个在她心里从来没有这个词汇。因为他觉得温柔是软弱，后来他发现圣经里面讲的，我们跟他讲了以后，他就开始往温柔方向着手，去了解什么叫温柔。因为主耶稣说他是温柔谦卑的，他是来到世上，可是这个恶是最轻省的。这个恶的轻省的原因是温柔谦卑啊。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因为他说白老虎单纵他可以到他那边来，可以得到安息，必享安息。他的恶是轻省的，温柔谦卑。后来这位传道人要不多久，他就碰到另外一个传道人，他们就决定一起传福音，一起走这个服侍神的道路。感谢神，我跟文敏就帮他做了婚姻辅导，很美。我们这是网络上，那时候可能线路的单位还没那么大。经过呀，那时候想也蛮好的，那个线路不是那么稳定啊，断断续续，可是婚姻的培训他们觉得很前卫，我还以为很多次他们听不到，结果他们都听到温柔。你看，所以我跟你讲，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刚强的态度应该是得胜的，可是你是赢了的战争，可是输了战场。温柔不是说软弱，而是说你愿意把所有的劳苦担重担的都到神的面前来，得享安息里面出来的恶的温柔，这是真正的你看到的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忍耐。哇，忍耐更难。所以彼得才问嘛，你要饶恕别人饶恕几次，对不对？我相信他也是忍到几次，有七次他都够不够，我都觉得他已经很忍了。可是呢，这是一个功课。 今天早上在跟我们的教会的谈到说，神很多的教导，他没有跟你说几次，也没有跟你说做了多少，他说你要让神得到喜悦。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摆在我们心中，谦虚温柔忍耐，你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写界限，你到底温柔多少就要温柔，谦虚多少算谦虚，忍耐多久算叫忍耐，他没有跟你说，他如果给你一个表演，哦，你的忍耐不够，让他很高兴，你这样就知道。神的意思说，你让神喜悦就好，这是一个极大的智慧。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好好的进去。有人可能会，什么叫做让神喜悦？阿明就在问这个问题，可是我以后跟你们讲，让神喜悦，你慢慢跟神交往，你发现这位爱你的神。在心中跟你有交通的，你在祷告中你就知道什么是让他喜悦，让神来跟你说该怎么去做，谦虚的。当你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就可以慢慢的享受到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合而为一的心是接着这些的操练，慢慢出现。其实这个合一早就是圣灵所赐的，你知道这个经文是很奇妙的。神说我要赐给你们这个合一的心，他已经赐了，只是你要经过这个操练，谦虚温柔，而又爱心互相宽容，和平彼此联系，你才发现哇，这个合一是神早就赐的，这值得我们去进去。我们常说要合一在哪合一的，其实神都已经赐了。所以说神的应许他必然成就，是这个意思。他如果说啊，他要教会合一，他已经是，可是你愿意相信他的应许他已经成就了，我师兄已经成就了。如果我们愿意根据他的话语真的去尝试，那讲到教会好像比较大一点，讲到家庭里面，你回去试，你对你儿女一样道理，谦虚温柔的男子，你会发现这是一项大的，不但是让你会惊讶到，哇，以前教导孩子怎么没有果效，可是你用神的方式果效就来，这是真的。因为我们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教导好像不同的方式讲，其实是讲一个主题，但是我们虽然是在血气中生活，我们整天碰到都是眼睛看到的或者感受到的不舒服，对不对？呀，为什么又考一个试？可是我们不是靠血气征战，我们所靠的兵器是属灵的兵器，是大有能力的兵器，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属灵的兵器。所以我们一定要，这里讲到是真道上同归于一，神说是属灵的方式，真道上去认得主耶稣基督。但我们如果这样做，你发现我刚刚讲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谦虚温柔忍耐，你如果真的去好好去操练，你发现这个教会里面真的就慢慢就同归于一了。不但如此，越来越认识主耶稣基督，而且发现哦，真的长大成人，然后你发现越来越有基督长成的，你会发现所有的功能都开始运行，所有的原来好像你看不到的地方的人，哎，哇，它的重要性都可以品尝到，因为神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都重要。我最近刚发现年纪大了一点，发现这个手很奇怪啊，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感觉，有时候我去按一个东西啊，这个手臂，我以为我这边可以过去碰的东西，力量一定可以做那个东西，就发现我这里面有一个 weakness， 有时候是常常是关节的地方弱。你们有没有说整只手很好，就是这个地方扭到，都没有啊？那你们没有问题，我太知道了。我就发现它所有的功能，你少一个小小的环节都不行。因为我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说，他去转那个门把，就这样一转，这边扭到，你们有没有这个过程？因为他发现这个地方都很强，可是这个地方是 weakness， 就每一个地方都有。当你发现的时候，你会非常珍惜。所以我这边讲的是教会里面，不管在哪，甚至包括这边会堂之外，不管年龄层，我们好几位年轻的人在这里，我真的很高兴啊，好棒！每一位都是重要，而且每一位在这里都是神有他特别的目的，是我们在这里有这份职务。所以的目标可以从下面一节十四节，好吧，十四节经文，我们一起念一下。哎，
是吧，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动了。
这里面有两个是对比的，刚刚是长大成人，这里是小孩子。所以刚刚那一节是真正神跟我们说他的目标在哪里。这个十四节是跟我们说，如果不倒往那个方向走的话啊，就麻烦了，就变成还是小孩子，不但小孩子很容易中别人的诡计，别人的欺骗，一些边上的风吹草动，就摇来摇去，你就去听从别的东西。所以这边神在提醒我们，不进则退。你如果说是在这个世界的浪潮洪流里面，你不往前走，你最后会落得这个下场。你不如果不去好好的成长，去装备，好好的往前变成长大成人的话，不一定会这个样子。所以说那些操练是必然的。我刚讲的那个蚕蛹飞出来，那个生长好像是很困难的，可是是必要的。刚刚的十三节就讲我们必须要长大成，必须要越来越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真的上合而为一。所以我们今天回去就开始操练谦虚温柔忍耐，这是一个成长里面的一个案例，不只是真相，这是很重要的一项。因为真的上合同归于一，至少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对不对？从这里面去认识主耶稣基督，就去操练谦虚温柔忍耐。如果不操练的话，很容易还是小孩子的样子，常常边上，因为我们还没有长大成人，对呀，边上的所有的新闻报道或者 YouTube 报上，现在很多传来传去的，因为都说很多 YouTube 对呀，这里面很多传讲的东西不见得是对的，那你怎么分辨呢？我中间看了很多，实际上你回到圣经上一看，他改过的圣经改改，好像出来一个诗词，好像很漂亮的诗词，表面好像是圣经的金句，可他已经改了他的方向了。所以你要分辨，我有这一天我有很美的一个祷告词，可是他把经文重新排列组合一下，其实跟原来的经文的意思是已经反掉了。所以要分辨，不要中了这些欺骗的道理。很多朋友会送很多他的这个外面传的东西，我觉得好多哈。然后说，哎呀，这个应该怎么样？人生哲学是什么？你看看就罢了。你如果有圣经神的教导啊，那是最宝贝的。我相信你会越来越珍惜。如果你被装备好，好好读圣经的话，你会非常珍惜圣经上所提的几大字。你会发现说，就不必再去看那些传的东西，那些传的东西有时候看起来好像蛮有道理，到最后我们发现他常说什么啊，我什么东西真的几大妙招的呢，哇，你看了以后你觉得还蛮有道理。回到圣经，因为这些飘来飘去的东西，随时在改的东西，真的让我们深深迷惑。可是当我们没有长大成人的时候，是很容易。所以要长大成人，你要经过这些操练。虽然我们说谦虚温柔忍耐很容易懂，这几个名词都很容易懂，可是真正要成长在你身上，需要经过操练。所以我们回去操练，不要只是一个名词，说我知道必须要谦虚。我以前跟我太太讲，要我觉得这个人我还蛮谦虚的，他妈妈，你说谦虚就是不谦虚了，对不对？不是这么讲， 圣经里面说是让别人感受到你的情绪，这个情绪别人感受到你的温柔，叫温柔。有的人说他很温柔，天上有你很刚硬，对，是别人的感觉，不是你的感觉。所以我们要彼此操练，所以这是一个目标，一定要长大成人。你不长大成人是一个小孩子，如果是个小孩子会中人的诡计欺骗，不知道怎么分辨，因此所有东西你接受，你发现跟你的成长会产生问题。好，最后我们讲长成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有什么需要知道的事情，我们一起念一下十五十六。
唯有爱心所成就的话，把自己的善心念念远走基督，全身都靠他能过的合适，把一切的安守期照耀这个生命中的一生的上救，便叫身体渐渐成长，在爱中建立信心。
你知道这两句话是让我们每一位都可以惊讶到神的智慧是什么？一个教会到长者的长成，或者是一个个人的长成，是靠这两个很重要的关系。第一是十五节里面，言语约守基督。所有事情要开始做之前，要言语约守基督。当然，这边是讲用爱心说诚实话，要说诚实话。都是用爱心。最近略有点感冒，所以我们吃那个药的时候，我都很 appreciate 外面有一些它的这个药壳啊，或者是有个糖衣啊，对不对？那药很苦的，因为我的喉咙很奇怪，我只能吞大概那么半寸大的药丸，可是它药丸特别做得很长。你们有没有觉得药丸特别做得特别长？有的做差不多一寸长，哇，我一吞它一横的下来。所以我就发现这个药是好的，对不对？但它外面一定放了一层糖衣。所以我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讲诚实话，可是外面包一层糖衣。 OK， 有一个目的，要讲的诚实话可以让他或者是这些人在所有事情上都可以长进。凡是长进是所有的都可以长进，然后他会连带帮助他连在基督的身上。比如说你教导孩子，你可以讲，你一定要讲诚实话，可是你要各种方式让他听得进去，对不对？他如果跟他讲像吃药跟吐出来也没有用，是吧？这听得进去，而且听进去的用意是让他反省，各个方面可以长进，可以帮助他，帮助他长进之后要连在基督的身上。所以这句话的用意也是我们在操练长成里面必须要做到的。用爱心说诚实话是一辈子功课，每个孩子或者每一位都有不同个性，你要怎么讲，什么时候讲，可是诚实话一定要讲，目的是让他长成连接基督，得到这句话，对不对？你的药丸的这个外面外壳还蛮重要的，是不是？你若帮助他肠胃的话，你不然他的胃里面就开始化掉，所以他的药丸是会经过胃酸到肠里面去吸收的。你要讲诚实话给某一个孩子或某人听的话，让他到他可以听得到听得进，有帮助。所以这爱心说诚实话真正意思是包括的他的场合、你的用意、你的方式、你的时间，你怎么去帮助他。所以我每次吃药丸那个常常我就说这个没有爱心，稍微做短一点，可是我又想到他要到肠胃里面才能够消化出来有用，我说哎呀还真是好，因为他保护了所有最后有果效。所以教会里面是要讲诚实话讲真理，可是大家必须要帮助的对方，让他最好的场合、最好的方式，让他可以接受，然后让他长进，可以连语言手机。如果目的方式没达到，这个药一点帮助都没有，对不对？可是必须要帮助，要有对的对症下药。所以这十五节对一个 十六节关键就来了。当大家都可以连元首基督的时候，啊，全身都靠他，他是元首基督。你知道所有的这个长成的原则是大家都连在基督身上以后，靠着基督，大家就可以在爱中建立自己。哦，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你别的方式做不成。所以家里面，你如果把大家连在元首基督上面，大家能够同心发现，哇，都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然后从主耶稣开始，全部都可以流落到合适，而且里面各个的功能都开始方便，而且健身体健健身的。这个十六节还有一个更大的奥秘，他这个说便叫身体渐渐生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真正的意思是说，当大家都连在基督身上，大家的功能开始显示了，因此就开始运作了。这个自己的运作使得身体自然而然的建立起来，是这个意思。你不要做了就起来，因为这是神所赐的，这个功能都是神所预备好的，恩赐的神梦。如果这每一个功能都连到基督上的时候，都受中枢神经的引导的时候，每一个功能就开始自己 function， 就自然成长。你懂我意思吗？不是说强迫成长，这个是长成的一个很奥秘的地方。所以你看这个长成，我相信你们这边孩子真的都很好，因为我每次到教会都发现这个教会感谢神啊，真的从小我想家长们都是很照顾很看好。这两节话我相信你们都有用到摆进去，如果让他们可以连元首基督，你所有的好话都讲，都是帮助他成长，因为哪一天发现真的他在主耶稣里面有信心的时候，然后大家靠了主耶稣基督，让他的恩赐发挥，让他开始操作，你发现自然而然身体就慢慢自然的长成，在爱中就自然而然就建立起来，这是一个自然的工作，太美了。因为美得到这个地步，我们的道理就讲完了。因为从这三节经文都知道，一个圣徒的成长和长成中间有个过程，神让我们要经过，让我们要必须要长大成人，必须要操练里面神让我们要操练事情。今天最简单的功课，谦虚温柔忍耐，让我们来好好操练自己，不要只是名词，真正操练它，使得它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出来，来接引到手神所赐的。所以今天这个道讲到最后，愿神祝福每一位都能够经过这些操练过程，成长中让神的心意达到满足，最后长成越来越有基督长成的生命。我们来做个祷告。在天上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道都是不能坏的种子，是活活长存的道。我们所有血气的，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自己的才能都有凋谢的一天，只有神的道是永存的。那这些神的话语就是神的道。今天借了以弗所书第十章的话语，让我们学习到我们每一个圣徒都是神所赐，也是神的名所呼召的。我们希望借着神的话语的装备，所拣选的圣徒们的装备，我们能够越来越有基督长成的生命，越来越长大成人，使得我们能够分辨是非，不再做小孩子。能够有一天，我们所有的圣徒们都能够连于元首基督，在真道上建立，让大家一起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各按各的功能，每一个都重要，能够把教会建立起来，把爱情建立，越来越有基督长成的生量。求神帮助我们，也让神的福分也临到每个家庭里，让每一个小家庭也有同样的让他们有成长和长成的过程，让神的爱、神的荣耀完完全全彰显在每个家里。谢谢你，让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